我叫贝念平，如今我在慢慢的认识主，靠近主。要把这个过程说清楚，我还是先说下我们的家族的情况。我先生叫李平，于2008年2月27日因结肠癌伴广泛转移而去世。他有两个姐姐，三个妹妹，他在家族中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李家下一代有10个孩子，先后成家，现为20个小辈。他们对这个舅舅都很崇敬。2007年1月8日，李平在体检中被查出这么严重的病，这个平静的大家族当中都震惊了。小辈中的庆晨、仲海所表现的爱心让我很感动。他们俩在家族中是最有爱心的，他们也是在家族中最先信主的一对。几年前他们回国也给我们带来福音，家族中会听他们的见证，大家却没有行动，都认为他们到了着迷的阶段，信主这事在我们家族中是遥远的事。我当时曾表示，我这一辈子有李平对我的呵护已足也。天有不测风云，平静的生活顿时消失了。2007年1月8日，我和李平去做1年1度的体检， B 超发现肝上有大小不等的转移病灶，这真是一个逆顶之灾，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大的灾难会落到我的头上。先生是个很谦卑的人，他唯一骄傲的是他的健康，他几十年不生病，他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没有不良嗜好，而且我们每年都很重视体检。老天怎么会把这一灾难落到我头上呢？真是不公平，我顿时茫然了。我很依恋他，我离不开他，我和他有几十年的生活，他是我的肩膀，是我的靠山。这一判决让我精神崩溃，我感到孤独无助，我感到我也走到生命的尽头，没有盼望，没有平安。姐姐妹妹都来到我们身边，一起商量李平的治疗方案，照顾我们，但是我内心的恐惧日益剧增，无法解决。我清楚地明白，我此时不能倒，我要陪先生去面对手术关，一次又一次的化疗关。此时庆晨不但来电安慰我们，明确地说，只有靠主，只有主才能让我有力量，不孤独。我此时才有那么一点醒悟。开始时我一直祈求主给我力量，我打开心门向主倾诉内心的恐惧，我祈求主给李平更长的生命，我也为此而去教堂。那时我认为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是弱者，我对自己的罪是有些拒绝的，我在挣扎，我在主的面前表现很差，但是主还带领我往前走。在这一年中，我无数处地向主祈求让李平度过手术关，15次化疗关，神也给了我许多奇妙的恩典。这其中有洛城教会弟兄姐妹不断地为李平祷告，在此谢谢主，谢谢洛城教会的弟兄姐妹，谢谢庆晨、中海这么多年耐心地带领我们到主的面前。李平在主的恩典下，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能以顽强的姿态与病魔做斗争，他以坚强阳光的一面出现在亲朋好友的面前。许多朋友来电，他都会很平静地告知朋友他的病情，并安慰朋友。他的表现真让人吃惊，是主给他的力量。 李平的病已到了晚期，手术时已发现癌细胞在盆腔、在肝脏中都广泛载于，生命期限只有几个月。他在这一年中还忍着悲痛送别自己的母亲和我的母亲，他还在化疗期间为了母亲的离去由深圳去常州，他挺起精神把母亲的老照片翻成 CD 片分给小辈们做纪念。他先后接待从国每晚回来看他的小辈们，和他们聊天，外出吃饭逛街，他的乐观真让人震惊，他真是个硬汉子。在这一年中他一直开导我要有信仰，鼓励我去教堂。当时我患了抑郁症，他常常开导我不要感到委屈，比我们更苦难的家庭还多着呢，要知足。后因病情的发展我不放弃，又用深圳去了上海，此事已是07年的9月了。他已经接受10次化疗，他还是那么乐观，他还会陪我去影城看电影，去常州看故乡亲人。到了12月底，他意识到快要到生命的终点了，他要回由上海回深圳去看他深爱的唯一的外孙女，享受天人之乐。我们于08年1月15日又回到了上海，李平真的累极了，他要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最后一个月他还是在不断地思考人生，庆城中海也来电，真诚地希望他在最后的日子里接受主，少些痛苦多些平安。在王建国牧师师母的关心下，请了上海的同学包牧师多次来医院床边慰问做祷告。在08年的2月21日李平接受了洗礼，以后的日子里李平在主的带领下平静地度过。2月27日下午5:45去了天国，他没有痛苦，他安详地去了天国。先生能在最后的时候做这样的选择，我感到震惊。先生是个认真的人，他的选择是主奇妙的带领，是主的大人。今天我真是抱着感恩的心，谢谢我们的天父，有你的带领保守看顾，给了我和李平这么一段相对长的时间，给了人李平生活的勇气。谢谢主能让我和李平有40年的快乐的生活，谢谢主赐给我这样一个好先生，谢谢乐城教会的王牧师和师母、弟兄姐妹们，你们不断地为远在中国的我们做祷告，让我感动。谢谢我们的庆城中海，你们深爱的舅舅已在天国了，我们以后可以在天国再相会，我们再也不分离。这一年一个月对李平来说是一个苦难，但是主也给了我许多恩典，使我有一段时间这么一段时间可以为我先生静静我的心。这44年来是李平无微不至的照顾我，而他的这段时间人还逢人还夸我对他的照顾，各中的滋味只有我知道，真要谢谢主把李平送给我。即使在他病得这么严重的时候，他忘掉自己还为我安排我今后的生活。主给我们这40年，这就是最好的礼物。苦难能使人对生命有更深刻更宽阔的体会，信仰是永恒的礼物。先生的路就是我的路，我明白李平去了天国，那时我不知道天国是什么样，我很悲伤。由于我患了抑郁症，晚上不能入睡，吃不好，体重急剧的下降，看一切都是悲观的。 觉得孤独将陪伴我今后的生活。我去看医生，心理医生，服用抗抑郁的药，安眠药，换了又换都没有用，整天愁眉苦脸。在这种情况下，我来到庆城这里，我是来疗伤的。来死以后，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心下，在周日的教会主日学的活动中，我明白了许多。万物是主创造的，人是有罪的。我明白了骄傲、嫉妒、邪情、贪婪、恼怒等等等等都是罪。靠人的善行、思想、道德、金钱、知识都无法救自己，只有向神认自己的罪，悔改是蒙神赦罪的条件。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让耶稣做自己生命的主。回顾这段日子在我自己身上的变化，我已停用了抗抑郁药、安眠药，我也不再那么悲观了，我有盼望了。上帝留我在地上有他的用意，我要与主同在，与主同行。我即将回国，在此时我希望能在乐城教会接受洗礼，让神掌管我一生，把救我钉在十字架上，使生命活得更丰富，以后还可以在家族朋友中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跟主走。凡事谦虚温柔，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激励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谢谢。
今天晚上休息。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感谢主赐下现在的时间给我，让我有机会在这里为主做见证。今天我所要见证的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在箴言第三章第十二节，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爱的儿子。是的，我们都是神宝贝的孩子。看啊，天上的飞鸟不耕也不种，神尚且养活他们，更何况我们是他用重价租为的，他岂不更珍惜呢？感谢主。就在2006年11月7号的深夜，我身体突然觉得不适，并发生很多我不会形容的现象。我呼吸好像要停止，心脏也好像要停止跳动，我感觉我快要死了。当时的我很害怕，也很无奈，更不甘心，也不想这么快就被主接走。可是生我们是耶和华，说起的也是耶和华，主要我死，我能不死吗？这个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告诉主，我不能现在就死啊。我跟主说了三个理由。第一个，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每天都非常的顾惜和保养，身体健健康康的，也没有什么病痛。第二个，我现在住在别人的家，如果我死了，这家人怎么向我的家人交代呢？第三，我们家族目前只有三个基督徒，我的三妹，今年2月才刚被主接走，如果我现在也被主接走，这么一定会给非基督留下把柄，说信主的人都会短命，这岂不是会加添以后传福音的难度？我就用这三个理由祷告主，我不知道主有没有决定。我立即展开以死亡展开挣扎，直到凌晨3点左右才迷迷糊糊的睡了。 从此这种死亡不能入睡的现象就几乎天天的跟着我。那些日子里，晚上休息是我最大的噩梦，因为每天都没有办法睡觉，我的身体就一天一天的衰弱，免疫系统也都遭到破坏，发炎症、怕冷、怕热、感冒、头痛等等很多的病都来。在这个期间中，我有去看中医，有看西医，也去针灸，也吃中药，吃西药，通通没有效果。那段时间我真的很痛苦，度日如年，一颗平安和喜乐的心通通没有了，都没有了。到了今年2008年九月初，主才让我知道，原来是自己的软弱，犯了大罪，犯了该死的罪，伤了主的心，并让他的荣耀受到亏损。我向主认罪悔改，并求主赦免。这两年来所做的折磨，我是罪有应得。我没有怨你，我不敢讲理由，他这样责备我是应该的，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感谢主，他更是慈爱的神，他赦免我的罪。在九月下旬，主便医治我，让这个长达两年的苦难离开我。感谢主，在这苦难中他保守我的生命，让我存活下来。主也让我的身体一天一天的恢复，目前身体已恢复大概有七成了。感谢主，愿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主，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感谢主的恩典，今天蒙主的爱能够在这里向弟兄来诉说主对我们家何等的恩爱。第一个，我就感受了经过就是上一礼拜的事情，经过这一段时间，我感觉到一句话出于神的，一出来能苏醒人的心，你听到做的是神的话，能激动人心。神的话有力量，一出来能苏醒人心，能看见光明，能有信心。第二点，我讲刚刚我们牧师讲，我们这里是神的家，父的家，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神家中的人，有父的家，有主的爱，还怕什么？和第二个我讲，祷告和代祷的力量就从这里出来的。我的大孩子叫有信，我的大媳妇叫爱华。这个爱华她被一种病捆绑了八年，上个礼拜神为她打开的。什么病呢？骨头痛、筋骨痛、肌肉痛、内脏痛，各种的西医中医看过了五年，其中中医的药、西医的药，所有的医疗都做过了，就是东痛西痛、东痛西痛。在这个痛的当中，很奇怪，他是做小学老师的，在这样的痛苦五年当中，还是他天天去教书。他是一个在香港一个学校里头担任英文的老师，而且专门教育三四年级的，是一个模范的老师，家长非常喜欢他，以为神给他一个特性，非常的爱护小孩子。他有四个孩子，14岁、13岁、10岁、8岁，四个孩子。像这样的他是今年才40几岁，身上有这么病五年，没有缺一天不上班，神给他的力量。他祷告吗？一直祷告， 他们两个父亲也爱主一直的祷告。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东找一生西找一生解决不了，找不出来原因啊？现在最后到今年2003年到今年2008年就十月份初，他的人怎么样呢？他就说一咳嗽浑身痛，一直的浑身的肌肉包紧，一咳嗽全身痛，不知道哪里痛。现在怎么样？他说平衡失稳了，一走路好像要跌倒了。这怎么办呢？上班怎么样？用雨伞怕人家笑。这年轻的老师怎么拿个手杖来上班呢？用雨伞挥出去。像这样的话祷告，你说祷告了五年，神听不听啊？听了。我经常相信穆安的讲，我们的祷告什么像人的钞票一样，一分一分，两分一块一块的，直到一定时间，天天祷告，直到一定时间，这个事情就能办，像投资一个大笔一样办好的。所以神是听他五年祷告，八年才给他解决的。现在的病呢，病到哪里去？怎么样？一咳嗽全身痛，那怎么办呢？昏昏颠倒。真奇妙啊！有一天，有一个姐妹从我们美国到香港去看她。这个姐妹是个一般的姐妹，很平常的姐妹。她本来就在香港是信主，会到美国来，现在回去了。她说：“我要看你的儿子去看看。”一看，她一看，怎么这个爱华怎么变成这样？走路像大女儿。你来搀妈妈过马路啊，看见上面地上了，我妈妈不能走啊，你要回什么哪里雨伞回来。他忽然间一句话从他的身上出来，看神经科医生。后来我再讲，我末了一个题目叫做就是从他神的口中出来，看口和神经科医生。他第二天就回到美国来，他还不知道他去看不看。那么好了，我的媳妇，我的孩子，他听到这句话，他觉得神的悟然了。人在尽头，神是开头，经过病啊都没有用处，怎么办呢？那哪里找？教会当中有个姐妹是个护士，她说我认得有一个神经科医生，我给你介绍好了。好啊，神的路来了，一介绍，介绍了医生，马上第二天就到这个医生的神经科医生去看病。医生一啪，颈椎一啪，头脑一啪，一扫盲，马上进行手术。他说你是什么病？你全身痛罢了，将来这个病只有开刀，没有别的。走走，他想说你这什么病呢？他说小脑跟人家天生的小脑长得低一点了，小脑延长下来一个，还有一个盐水使用中区，它这东西跌下来了，不升上去了，而且水脑那个骨髓的管、杯柱的管太窄的，卡老了还了，它是天生的，非开不可，不开我讲了耳朵聋了，眼睛瞎了，腿不能走了。你看我的孩子两，他的媳妇跟我有心一听这个事情，他说这个医生讲话有力量，他不知道这个医生，我来讲有力量，就去嘛，就开刀吧。他说好，预备一个礼拜，就是22号，我们这里是22号，就是上个礼拜一晚上1点钟开刀。他告诉他这个开刀第一个有危险性的，因为第一个，假如你把这个颈椎第一个颈椎拿掉，问题不大。因为我们有点忧虑，哎呦，我一听到一打电话，这个生命中去啊，一碰到神经，不要一个人完蛋了。哎呦，他的弟弟，他是两个弟弟妹，哎呦，紧张是这个神经开刀怎么？这个盆50年代，这个盆怎么就是生命中去啊？这个地方好开刀啊，还看什么？ 但是这个有信开头都不给我们讲，就打电话好，爱华22号晚上，香港是一定有海盗。我跟他讲，他们两个身体很平安。他说爱华说决定开，结果吧找了医生，正好上个礼拜一22号晚上，一定能开刀。很多的弟兄，他的教会各教知道都为他祷告，对吧？我那天21号，我们的教会的牧师还有两个弟兄，忽然间要到我们家来，我想，哦，天使来了，加强我们的祷告。不知道他会来的，我说今天晚上一点钟，晚上半夜一点钟，我孩子开开这个不到这么到，你们为我祷告，父的家。神的爱，一祷告，祷告后增加我的信心。他们走了，我们到一点钟，我一醒，还一醒两晚出。哦呦，这个不得了！因为医生告诉他，第一个颈椎砍掉没关系，假如他松了，我就不做老子的。后来他说，老的末要打开，老末也是紧张，老末要检测。要补上，他医生讲什么东西啊？1/1有危险性，非常是大到，就会一点钟开。我跟我老妈娘，主啊，像弟兄讲一个，主啊，你把握他的手，医生的手，心里很平安，但是还有点惧怕，还有心里觉得，哎呀呀，因为弟兄一祷告，我的信心更强大。就礼拜一，我们两个人再祷告上床，一直在祷告，等到心里还是祷告，等到4点半，他都睡觉了。我说：“老妈，起来，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主们成功了。”两个人唱着荣耀，荣耀归给真神。到6点钟，我的孩子打电话来了，妈妈成功了。医生说怎么样？开4个钟头，上门呀。医生说第一个颈椎拿去没有问题，但是一看神经还不松，那个小脑里头怎么样啊？还是很绷紧，小脑挖掉，再开小脑。小老开他本来用猪的心瓣膜的那个筋膜来补上去，比较宽大一点了。结果他说：“我看你的师傅这个啥地方，我现在也不知道。他的是那个瓣膜补上可以，他就用他自己瓣膜给他补上去。”结果6点钟，孩子说：“我们现在带4个孩子全部去啊，到医院里说。”小孩子，我说小孩子心里害怕，害怕。他说看见大人这样的心里很平安，因为大人很有信心，所以他们4个孩子，他说我们现在妈妈好了，我们现在4个人回家去睡觉的。我说感谢主赞美，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他们，很多人为他半夜上岗，一来都感谢赞美，澳洲的，中国的，香港的，这里的马里兰州，他上过一个加州的，亚特兰大的，我们是马里兰的，全部起来感谢主赞美主了，对吧？成功了。现在呢？现在上礼拜一开刀，第二天到康复病房去了，第3天起来了，昨天起来吃饭了。那么现在这个医生呢，他走了，这个医生走了，他没回来，带了一个医生。他说今天他是今天晚上，大概是礼拜天嘛，他说今天我全家带去医院去看他妈妈，他已经会走了，做好礼拜我去他那里，要等到开刀医生回来，就是他讲的就是礼拜一回来再决定什么时候出院。你看感谢主赞美主，在这里我学到一个功课。我为什么有一个姐妹 到他家说，你应该算神经高呢，因为这个姐妹跟我小孩子讲了以后，他第二天就回到美国来了，他也不知道我小孩子去看不看，他一回到美国来以后，他过了一个礼拜才打电话给我了，他一回来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去看神经科医生，我说22号就开刀，他说这么快啊，这么快、啊、他说他说我讲错了等些怎么样，后来他说我跟他讲的时候我真是莫名其妙，他也是信主的、他是一般的信主的、就是平常的信主，但是他有一颗心非常的追求主，但是 一般就是默默没有什么声音，也没就认得几个弟兄姐妹，神会从他的身中吐出一句话来讲，要把他怎么样，要把他去看医生。好，第三个我就感觉到说，我们在这里全家人说他的带导力量，那天带导的时候我就是成功，第一个我就感觉这样，对主内的弟兄姐妹学一个功课，最平常的弟兄姐妹不能轻看，每一个弟兄姐妹主的宝血买的都是宝贝的，我们没有条件去轻看，有什么神会利用怎么样，一个很平常的弟兄姐妹讲出一句话，你就觉得就是神话有力量，他叫你去看，叫你怎么样找医生，叫你一步一步的带领看到，我更是感谢师父咱们学到这课。另外一个就是带到的力量，感谢主，赞美主。
感谢主，让我真是有这样一个机会站在主的面前。我99年的时候信主，那当时受洗的时候呢，我只知道我自己的话好像没有办法掌握我自己的命运，当时的话只是想我自己既然掌握不了，那我就交给主，那当时我从来没有想过主是会怎么样引领，会把我带到一个怎么样丰盛的生命当中去，我从来没有去想，因为这是主的事情。那我就我们神在我们的家中，因为我信主以后带给我们家中的祝福，带给我们自己个人生命当中的改变，这个我今天的话也讲不完。我想我刚才我的舅妈也在上边也已经讲了，就是说主在我们家中的恩典我们也数受不尽。我在这边的话主要只是想讲一件小的事情，我是一个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就是说我想东西的话我只会想到我自己，而且呢我也是一个很喜欢抱怨的人，那所以我就想我只要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了，那其他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情，教会里边的事情在我看来大部分都不关我的事情，那所以的话在以前的话我也很少参加教会的服事，那今年的话有一些机会参与教会的服事，我就讲一些小的事情，看神怎么样带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身上我在他们的身上学到的东西。我今年有机会的话参与福音园地的服事，我就看见我们福音园地的很多的同工，有的时候在这个要准备一些插图，他们常常做到半夜2-3点，有一天的晚上因为编辑部他要这个第二天早晨就要把这个文章送去，我11点晚上打电话给我们的姐妹说请你今天晚上起来，他已经休息了，我说请你晚上起来写文章好不好，他马上就说好，他一直写到半夜2点多钟。我就想这一些的话都是给我很多的激励，我每一次要叫我做一件事情我第一个想到哎呀这要花我的时间，可是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哇这是主给我的恩典，我就在他们的身上不断的学到。最近一阵子参与教会这个星期三晚上的这个饭食的服事，那星期三我们就是有十几家的家庭，我很感动的是我们的执事在上边宣布了说你们如果有谁愿意服侍的话那可以来跟我联系，很多的人就来跟我联系就打电话给我，我可以做什么，还有很多的话是第一次参与服侍的，他们很多的人会花很多的精力，那天的晚他们有很多的人，他们有些人的话就跟我说 说这个虾和牛肉都比较贵，我们就全部都奉献了啊。那还有很多的人就说，我跟他说你只要做一盆面就是了，他做了满满的两盆过来。还有的人在这个虾，我给他们每一家的话，两家人做虾，一家是20磅虾，20磅虾就有800-900只虾，他一个一个的挑去虾肠，这没有一个人叫他这样子做。我说你们只要把虾烤熟了带来就好了，他一个一个把虾肠，800-900只虾，这不像我们家里面1磅2磅的虾站的地方挑虾肠。就是说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从早做到晚上，晚上来了以后又在这个地方的话为大家 serve。因为我第一次做也没有经验，我也是错误的低估了这个形式，所以的话导致有很多的人的话都没有能够吃到饭。那前边的话是很松，后边的话就比较紧，很多的弟兄姐妹的话一直服侍到晚上，我们的牧师也是在这个台上讲道的时候也没有吃饭。那么我们也发现教会里边的话很多人都非常爱牧师，有4-5批的人跑来讲牧师还没有吃饭，师母还没有吃饭。我说以后的话这个有这种大型活动的时候，请师母在家里面先把牧师喂饱，不然我们服侍饭食的人压力很重。那在这个台上的话，很多像建中啊，像冠辉啊，很多的这些同工的话他们都没有吃饭。可是叫我非常感动的是，到了下边，就是说我们那幸好也有我们的 Helen 姐妹，真是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大将军一样，在那地方打电话给金山，打电话给其他的这个餐馆说，你们马上把你们那边所有的东西都给我送过来。那我只会像无头苍一样的在那个地方到处乱转，我一会儿没有水了，我也不是主耶稣，我也变不出水来，我只会说没有水了。等到我后来在那个聚会开始的时候，看到这边墙边的话有8-9桶的水摆在那个地方，我真的是很感动。这些的弟兄姐妹饿着肚子跑来跟我讲说，今天你辛苦了。我当时心里边的话，我就想是这些弟兄姐妹的爱在这个教会当中。我晚上回去的时候，我一边也很为我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自责，那我想我们下次的话就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哈，可以组织得更好。另外一方面的话，我真是在主的面前为着这些的弟兄姐妹在感谢神。我就想想，我说我真是好爱这个教会。教会里边的话，我在99年信主的时候，我在这个前边我一直不愿意受洗，我总觉得我把我的生命交出去，哎呀我好像很吃亏哈，我下边我不能掌握我自己的命运。没想到神给我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让弟兄姐妹的爱一直在激励我们。那所以那天的晚上的话，我在这边我没有办法把每一个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啊他们的名字讲出来，一个是我没有时间讲，另外一个的话我也愿意他们得到天上来的奖赏，因为神都看见你们在这个背后的服事。我只是那天的晚上神有一句话感动我，所以我也想给大家念一下。神在希伯来书里边12章讲到，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我就想，主也是借着这样的事情啊，我事情是没有做好，可是主借着这个事情给我很多的激励，让我的话看到教会里边的话弟兄姐妹这么多的爱心，愿意为主摆上，这样的话也激励我自己的话在这条路上的话能够走得更稳。那我在这个地方的话也求主祝福我们这个教会，在新的一年当中正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求主的话纪念在主的面前这么多摆上的弟兄姐妹。谢谢主。
我的见证是一年来我读圣经的收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我，从此我就是天国里的一名新造的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我们互相是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的人得益处，不叫神的灵担忧。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你们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要牢记圣经的最大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七次相仿，爱人如己。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兄弟，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要以恶报恶，反要以善胜恶。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要个人心里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神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的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令我省察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圣灵 使我们在主里合为一，让我们一起赞美主爱永在我们心里，我们如此手拉手欢乐敬拜主爱，使我们在一起。下面我把这首歌给大家唱一遍。爱是我们相聚一起，爱是我们相聚一起，圣灵是我们在主里合为一，爱是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赞美主爱永在我们心里，我们如此手拉手欢乐敬拜主爱，使我们在一起。
我要感谢主，我们很多兄弟姐妹都知道我。我今年一年来，我从我活节，从我到申请，因为我们这个语文水平不大好，所以我们老夫妻两个人，我们每天学。我觉得我要感谢主，感谢我们罗仁福音教会，感谢我们所有兄弟姐妹。因为我儿子上了白血病，可能也知道已经将近五年了。我通过我节，我实际升到是干好的。不管是天冷天热，哪怕零下年度，哪怕再热一百度，我也是这样。我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到儿子家里去。因为我现在就在白下市塔，我儿子在靠这一边，差不多路上都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有人光想这个天这么冷，前几天我在车子塔车可以开口，车在里等半个小时。我想到我这个人光我要祷告，我求神，上帝给我个恩典，使我能够在这里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主啊，我更压力，我永永远远更压力。我八年之前来了中国圣经教我，叫我称干姓朱，我儿子叫我去，当时长老告诉我能姓朱啊，我说我还没有考虑到，我还没有想过，可是今天我就跟到我这八年之来，我来到罗城教会兄弟姐妹对我，所以我深深跟压住，我要永永远远跟压住。然后我说啊，在哥罗地书里下，在亚利米书里下二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是这样讲的。我知道我向你们挖的意念，实施平安的意念，不是讲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没有指望。你们要呼救我，祷告我，我就应许你们。我想我每天我要求耶和华，我每天要求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一定会的应许我。我儿子上这个白血病五年来，将近五年，下个月的巧又要进医院，到江汉福医院要治两个月，做第四次化疗。昨天我儿子到我家来说，爸爸妈妈，我这次进去有可能30%不能出来了。我想我给我儿子讲，信靠主，你们全家都信主，我们全家都信主，我们各家主兄弟姐妹为我们祷告，罗仁佛音教为我们祷告，我相信亚我讲了没有，我们有指望，那还有70%有希望，你30%不能出来，还有70%还能出来了，对吧？尽管我们两个老了70多岁，啊，小的还只有10几岁，我们靠耶和华，靠神，靠上帝，所以我们要。但是我也想到，哥伦多前书也讲了，11章28节，说人应当赏察自己。我们应当赏察自己， 我们应该看看我自己对不对。我刚才讲了，我八年之前我不姓朱，我姓吴承仁。我八年之后了，我也在靠主，可是我靠主，我还没有彻底靠主。我有辰光还有犹豫，还不相信。我的大圣自己告诉我，因为我的大圣自己都打下来嘛。他说：“你们把爸爸告不了神，你们要去要回来。”我开始我还不理解，哎，怎么要回来？确实，我们有辰光。我们相信神的辰光告不了神，我们不相信神的辰光我们就忧郁了。而且我们这些人求助未来的思想比较多，比较融合。我的老婆常常讲了，说我们过去买了三个菜，做了三个年。我说耶稣基督不是讲了吗，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孩嘛。人家问伊了，这个孩子伊拉爷娘买了三个菜，伊买了三个菜，耶稣哪能讲？神要在他的身上做荣耀。我想起了来了四年前我们英大姐，我们到我家来访问我的儿子，英大姐就讲过这么一句话啊，陈大哥的少英大姐，他现在在永仁做基督，他说跟我儿子讲，喜兴为喜兄弟，你要坚定信心，神为的恩待侬，神要在你身上献荣耀。我相信，我到今天，我跟老婆讲了，我们不能再要回来，我们就告不了神，我们一家告不了神，我们两个人也告不了神。我们讲，我们做一切事情，我们一切行动，您不一定看见，上帝看到，上帝看到。所以我跟老婆讲了。我们一切运动，我们要每天祷告，每天祷，我们每天祈，我们要相信耶和华。神道师十二章十三节有个人讲了，这些事你们都已经听见了，总意是敬畏神，而且要谨守他的诫命。这是神，这是我们人应当尽的本分。我跟老婆讲了，我们没有尽到应尽的本分，我们对不起神，我们应该要尽本分，要次次相信神，要次次爱神。我们求兄弟姐妹，求六尘福音教会再帮我儿子做祷告，更压神，更压主。我相信我儿子这次七号进去，哪怕两个月三个月，我到医院不会再来，我还是天天到江汉妇院去陪去做，神为的恩待我，更压主，更压神。祷告。
感谢主，兄弟姊妹好。我心里非常激动啊！本来我想今天让兄弟姊妹讲吧，但是今天早上啊，这又碰到一个好事情。今天早上我昨天去女儿家，他们那地方没有公车出来。女婿晚上十一点钟都是在回家，我早上怕吵了他们，我一七点多钟就出来，出来我站在马路上我就祷告，因为马太福音第二章也说，只要凭信心求，主一定会允许。结果主啊，也是万能主啊，一定找好心人来带我到西里咕噜买去。嘿，果不然一起，我要看看是车开过来是女的是男的，是男的我不敢上去。后来是个女的，我就招手了。他就停下来了，我说求你带我稀里咕噜买车，好吧，我说我会哄再去求请敬拜主，他叫我上车了。哎呀，我心里非常激非常激动，反正我祷告主就是听的了。哎，感谢主。我是98年信主的，这里头一次成立是我信主的，我是67几年以前是信回教的，好兄弟们斗争三年了才信主了。哎呀，信主以后，这个组里面的爱心啊，这几姊妹啊，齐大哥，还有那个一兰姊妹，那个妈呀，我去她家玩，我脑子不好，她送一瓶药给我吃，哎呀，我就非常感动，比姊妹还亲啊。她说吃的比记忆好，我脑子不太好。还有呢，好的事情太多了，是吧？那个软标姊妹，我们啊。你看我来讲话吧，我说我脑子是不好嘛，
人家兄弟会讲姊妹的，出洋腔，请大家原谅。他那个老人聚会都是来接我们的啊。苏大姐就住楼下，我有难处就找她。我现在脑子真有问题，不是一点点问题了，80岁的问题，乱讲话。女人要怪我了，你要出洋腔了，但是我心里很激动嘛，是吧？我现在我摔了7跤啊，骨头皮破血流的没摔断。可是今年这一年呢，我就不断地祷告求主，我天天唱，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要耶稣，光明是我要他，黑夜漫步我要他，每日生命日程中我要他。嘿，今年这一年没摔跤了。哎，我真的天天我太激动了。我有难处就有兄弟帮我啊。前3年我大女儿要来移民美国，可是呢她是填的表格写回教，这种基督教跟回教是不对的啦，进不来的啦。我就打电话找深圳弟兄，我说请你打证明我是基督徒，对不对？他马上打给我，我马上寄到大陆去，他签证是带过去，不然就进不来呀。哎呀，感谢主啊，我有难处就有兄弟姊妹来帮我了哈。还有我外甥女儿上了大学，虽然那个英大姐他们不在这儿，可是呢他们还记挂我，回来说哎，你们非非要考大学，考虑哪一个？哎呀，我好感动啊，你们不在我们教会，这么远还记得我们女儿考，外甥女考大学。哎，我说我想她考马大，她要考外州，我不想，祷告。后来考了马大高班，她明年就毕业了，读了3年，很好大公司的聘请她去了，就请她一个，她哪有能为，爹妈也没有什么学位，都是主的恩典呐，主的恩典太多了。可是我现在走哪里啊，我就传主的福音。我们大陆来的，我们家是大家庭，有时候市教委办的主任啊，教育局局长啊，他们来以后叫我舅妈，嗨，我就给他们传福音了。我怎么传？哎，我说你知道吧，毛泽东在时都说过要学习外国的新界经验。外国的什么新界经验？我说我在美国来信基督了，你知道吧？我说他们要学了以后将来就不会造他们领导反了，知道吗？哎，那天我们听了，我们那个去洛城，那个去那个，急死我，话讲不上来了。我们去的彩虹啊，有一个兄弟去大陆传福音，好消息。现在呢，大陆这个福音传的，那个温州地方有3万个人的这么大的教堂，哎，地方不敢批，中央温州努批了。哎，我好开心呐、啊！我说传福音就传到那边去了，是吧？那个。嗯，你看我讲话机器我就叫不上来了，叫我们要找出叫我们传福音，我没有别的能玩，走哪里传哪里。我不是每天出去吗？去哪个老人中心我都跟你传，我怎么传呢？哎呀，我说你知道吧，我在大陆啊从头到脚都是病的。嗨，现在信了主耶稣啊，我这病就基本上稳住了，不吃什么药。哎，我说去教会听唱诗歌，听讲道，心好开心，一开心就没有病了，你知道吧？我就这么传给人听，你去问问看，我每年有人带着教会的来。哎呦，感谢主！还这次呢，我是非常有激动。牧师啊，还有于尊海兄弟，什么访问80岁的老人，哎呀，我说妈呀，主啊，你太恩待我了。可是我那天也不在家，我每天出去，为什么？我怕变痴呆，现在脑子已经有点痴呆，乱讲话吗？我女儿要说我了，你让别人讲，我太激动了，因为我今天没有车赶得来嘛，他们早上起得晚，结果我就祷告祷告，就有人带我到稀里咕噜，我才能来教会嘛。哎呀，主，我要讲的太多了，慢慢再讲吧，谢谢大家。
去年的今天，我做过一个见证，就是神怎样让我学习信而顺服，接受儿童主日学的服事的事情。那个时候我性格执拗，心焦气傲，一心想服事福音班或者去进行真理的装备，但是没想到神竟让我去到2到3岁班的儿童主日学去抱小孩做 helper。 当时说是服侍，其实就是每隔两个月服侍一个月，而且我经常是被允许，我是可以被允许只服侍半个上午的，就是这么点服侍，当时还要经过属灵的征战，流泪祷告，觉得真的是很惭愧，感谢神，神还是最终让我顺服了，没想到这一点点的顺服却带下了神莫大的祝福，所以今年我就见证神在这一年当中是怎样的来祝福我的。首先神让我体验到一点，神作为我们 helper 的心意，并看到当小孩子哭闹不听话的时候，对他们自己的益处是多么大的亏损，既不能享受老师为他们安排的丰富活动，也不能学到相应的功课。由此我就立志在神面前做一个听话的小孩，单纯的信而顺服，对讨神的喜悦。感谢神，神真的是比我自己更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没有耐心，不温柔，不谦卑，不信实，不顺服，缺乏爱心，最严重的是自己意识不到自己有这些缺乏。神就用这些小孩子来让我看到自己的本相，我才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多么贫穷又瞎眼的人。神只是要我这么一点点的付出，我都给不出，但是神的做事法则就是这么的奇妙。神的所要实则是要给予，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神就会把我们因顺服而摆上的这一点点变作百倍千倍的祝福，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从天上倾倒下来。在服侍中，我发现我所没有的，神都用他自己为我补足了，并且神所给予的都超出了我所想所求。了解我的人都知道，这一年我有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都说我变得温柔了。因着操练顺服，我还找到了工作，找到了我家弟兄，上个月我结婚了，神还赐给我一个隆重而神圣圆满的婚礼。我相信照着一年前的性格，我今年是不会结婚的，就算结婚，日子也不会这么好过。神真的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路径滴满了脂油。在服侍中，我学习到神的索取是要给予，我们虽然摆上，实则是得到，一点点的顺服成就神功，奉献变祝福。谢谢大家。
谢谢神，真恩待我们全家人，使我们一家人能尊敬，一家人三个人能活在世上，这就是奇迹。那前面我就不讲，今天我所讲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在2007年九月份回家探亲，在这次探亲中，神借助我，他带我，他成就了一个救赎的恩典。在这次探亲中，整整两个月不到，去两三天，带领了60几个人信主，这乃是神做的，不是我，但是是因为神他爱我。我也学会了爱他，我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成长，为我今天能有这样的生命，我深深地谢谢耶稣，谢谢天父创造了我，谢谢主耶稣用他十字架的救恩救了我，谢谢他用他宝血除去了我一切的罪，使我在耶稣基督里救人以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真的明白，我是一个罪人，蒙了神极大的恩典。我第二个身份，我是一个蒙神所爱的孩子。我第三个，我是一个献祭的人，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神国度的属神的圣洁的子民，是属于他的。那既然属于他，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一切，我们今天为他做什么呢？就是传他的福音。这件事传福音的如此的成就，我要首先谢谢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教会基督的家养育了我，是基督给了我这新生命，也是我的弟兄姊妹。在这里面，我首先要谢谢袁淑明姊妹和他们的祷告团体，其实就是圣伯伯和圣伯母。在2005年，我们家经历了一场大车祸以后，他一次语重心长地把我和先生俩请到他们家。他那一次的谈话，深深地激励我一生，改变了我。他讲了一个中心，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怎样成长。如果不成长，一定是我们有问题。他讲了这个重点，他整个用他自己的人生，用他这句话，然后常常的在诉说。因为当时我在我的生命中，确实有很多很多我无法解决的问题。我想好，我也相爱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他这样子讲，我慢慢的就回到神里，就是学习了一种更好。但这次今天主要讲的这个课题呢，这个主题就是那天传福音回家。当时在那天传回家，我就带着一个使命， 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他讲，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带着这种神的话语，带着这种使命感，我觉得我活着，今天能活着第一个任务就是传世福音。因为我这么教会，我看到我们教会的成长，看到我们教会里面一批一批来的，无论是探亲的，无论在这里，那么多人信主，好在哪里？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宝贝，他是一个最好的礼物，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真正到美国来，我说得到了什么？我得到了就是耶稣基督爱我，得到了就是耶稣基督救了我，他是我生命中的救赎主，他也是我生命之主。就像他自己讲，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要把这份最好的礼物送给我的亲朋好友。这么多年来，我曾也回家过几次，每次也确实有传福音的负担。但是那一年传福音的回家，去年回家，确实是我一生中最蒙祝福的一年。我当时所有的行李都没有带，全是带上了，自己就带了自己身上穿的，然后就简单的换洗一条内衣内裤，其他全部的东西。都是一切所有的都是圣经，这里面我要感谢，感谢我的弟兄和我的儿子，他们为我们在一起。这时候我就想到一家人侍奉神，真的，我先生帮我去买福音的东西，整整花了几千多块钱。以前花的钱都是买一些保健用品，少少的挣。可那一年我最负担就是，因为我活着，我先生活着，经历了那么一场的大车祸，我们全家人能活着，乃是神极大的恩典和他的怜悯。所以我今天活着。愿我这里在十字架全然的死透，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这一生的养生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愿我一生活着就是要为了他。耶稣基督是我的一切，那怎么样成为我的一切呢？我真不知道。当时我就带着这样的心愿和我的先弟兄两人就祷告，然后同时我就跟袁淑明讲，我说袁淑明，请你帮我祷告。我相信还有在走之前，就是说我自己讲，就是人家中国人有一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到这次这个福音布道会，回去办那个福音布道会，还有怎么样子进教，在这之前，神耶和华看见耶和华预备，就在我快走的前一天，圣伯伯打了个电话来，他说冯建平，你到我这边来一下，我就去了。圣伯伯就给了我教会里面几张的这个见证文章，然后我有心的呢，就准备了一些这个福音的。当时我心里面想，回家要敬拜赞美，敬拜赞美带来神的同在，因为我们的神是以色列赞美为宝座，所以敬拜赞美能把我们灵全然打开。我就收集有幸的收集了一些诗歌带回去，那圣伯伯就给了我六份见证材料，我就带着这样的东西就回去了。我原来的打算是准备到南京、上海、苏州、扬州、南通、北京、天津，我就想准备游程一样，让我们的亲朋好友都知道耶稣基督，用我今天活着这个做见证，这个主题。可是事情不是这样发生。当我回去，在一到上海的时候，我在路上就缺席养生，因为我想，我传福音怎么能传呢？我要带着耶稣去，带着耶稣，带着爱，带着一个信心。信心就是信他的话，他怎么说，他怎么成就，就诞生下。我虽然圣经看的不多，也不懂，但是我只要记住一点，我就抓住一点。那神他讲，他与我同在，他与我同在，直到世界末，这是他给我的应许，我就要传他的福音，传他真理的信息。我就把这个样子信心带，所以我就始终在亲近神，心里面一直在亲近他。到上海呢，到了旅馆里面住夜，因为我们南京晚上到了不要住夜，睡不着觉，我就起来这样敬拜神，读以赛亚书，读约翰福音。那时候讲好我说读旧约以赛亚和约翰福音，我就这样子一天转。然后回去以后，我就那两天就天天早晨一起来就敬拜神、赞美神。我说神啊，我说我不能做任何事，我说主耶稣，唯有你，唯有你能把你人带到你面前，就是我心里面的神。我始终相信神的给我，当我确实信主的那一天，圣灵在我里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灵，只有他能成职，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都自由。那我就想想，我就天天亲近神，早晨起来连着两天我就亲近神，正也神给我极大的恩典。我在那里唱诗敬拜，在那里读经祷告，花两三个小时，那神的同在极大的。我也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事情，绝对不是我所想的。到了第三天，我母亲突然间就，她说她八十多岁了，他第一次感到那样的冷的一种寒流过来。当时我和母亲在一个角度上面，他讲冷的时候我也感到一种风就从我这样在我腿上，我感到。但他说呀，他见面我冷的受不了，我说哦，那你冷就是说，他就到院子里面就晒太阳去了，晒太阳我们这样走。然后后来以后夜里面，他我妹妹说他好像是有气管炎，我妹妹我母亲肺气肿非常的严重。 等老妹妹就执意叫他去，老妈妈也比较固执，她说不要，她说我去死，就是在让睡睡就好。到医院里面了，她就发烧了，发烧发得很重，我也当时也有点慌。后来我就跟她讲，我说妈，我就为你祷告。结果神迹其实出现，再祷告，她基础体温只有36度几。后来她那时候我给她夜里面2点兴奋起来说，是38度7。后来我就凭着信心，这也是我在操练的，所以我觉得神在我一点钟在新天地里面操练了群队一样，我就凭着信心，我说妈，我说我在那边听到一个信息，就群队一直释放，就靠圣灵。我说今天就我一个人，我说妈，就凭着信心，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谢谢讲，你心里面默默的想，谢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天父。我说我就凭信心祷告，我就奉天父上帝的大能权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圣灵的恩膏，一直就这样做了个祷告，我就回去。当我再睡下的时候，到2点25分的时候，我再碰到我妈的时候，我感觉我妈的体温好像低，我就起来带我妈量。这时候她的基础体温提到了36度几。哎呀，我感谢真赞美神，我没妈妈也感觉。那这种话以后，最后呢，我妈妈呢就这样子不到一天呢，到医院里面，第二天白天到了医院里面，诊断她是说是肺结核。那当时现在中国我才知道，结核病在中国蔓延以后呢，一听说有肺结核呢，任何医院不能接受，就要到结核病院。这时候就到结核病院待着，在这中间有点喘个。后来我当时就想，我说呀，我说我心里面就想，我说呀，我来要传福音的，我妈竟然说是一个结核病，我怎么传这个福音？哦，对不起。后来接着以后，但是神给了我。后来我一个朋友说的，他分建明，你到医院仍然传这样，这下一下子给我，就这样子到了医院里面，就在那个结核病院，南京结核病院，就这样就把福音传开了。一下子就是在那边就不照顾我妈，就叫我妈都进祷告，说信心仰望神。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我就带传福音，就在医院里面就这样子带护士、带医生、带这个同病房的、带其他病房，带了好几个人信主。特别有一个经历，就是有一个人，他因着苦难，他是一个脑袋插着心花的一个人。他后来跟我讲，他说他每天10点到12点，每个晚上起来敬拜神。然后他早晨5点到8点左右，7点钟他也敬拜神。后来他也讲了，敬拜神是什么？敬拜假神。因为他碰到很多人的困难，他看到人的嘴，看到人无法，他就一直在拜假神。我当时一听到后，我心里面非常警醒，然后我就开始有幸的给他传福音。然后在医院里面接着就回家，把过来带来的，从美国带来好多福音就送给他。正是神奇妙，神当时就给我个感动要回去。我也不知道，当我晚上赶回家，我因为在医院门口赶回家的时候，第二天听说他走，我把所有的东西给他，实际上正是圣灵给我一种感动。就是当我就顺服神的时候，我发现圣灵的每一个感动，圣经里面讲他，你们不要熄灭圣灵的感动。我正在这里面体会他，就把这福音传给他。现在我也听说他现在真的在信主，感谢神。这是一个。然后接着以后，我妈妈呢，我在那边，结果在医院里面排除了一个星期以后，排除了结核病，就管到了省人民医院。在省人民医院，我又这样子传，我们不知道，这样子又传福音，就把福音传开了。这样子前前后后在两个医院里面待了十几个人信主。然后在这个医院里面，这个状况，我就每一个星期天了，就到木车路教会，就去听这个信息。听信息的时候，三只教好多老姊妹、老弟兄去听信息，我就感动，非常的感动，非常觉得，我说呀，真的看到教会里面这么多成长，每一个楼都坐满了人，我真是感谢神。我说神啊，真的你在中国大做工啊！愿真的我们中国人被兴起，愿我们到美国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把它献给神。目的是什么？真的有一个福音使命，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因为我们应着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降生，他把这个生命赐给了我们，他在十字架全然的摆上，我们今天得到这个生命。今天我们中国人应着改革开放，应着我们中国的患难呢，然后我们远离神，但今着改革开放，我们从中国来自于各个地方，尤其来到了美国，这么最好的地方，最蒙神祝福的地方，我们得到了最好的就是个，我真的以耶稣基督为至宝。那就在这里面，我有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一个福音布道会，在这听到一句话，我想讲这个里面，因为这件事情，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实在没办法哦，我好几次都没讲，就因为大家知道这次上，就是一个布道会。就在就听到两次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牧师，原来我96年生病，我96年生过一场精神忧郁症，非常的严重。我今天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一个成为耶稣基督给我新生命的人，一个有新生命的人，我真的把一切荣耀归给天父，全是他怜悯的爱，全是。那这时候以后呢，我就看到这个牧者，我就跟他讲了，后来才知道他和王建国牧师是同班同学的。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能不能跟我们这一次布道会？我说我想这么事。他说。 我们可以研究，但这我说这个量不好讲，我们另外约时间。后来我们就约了个时间跟他师母他们在讲，师母说他就讲听我这么分享，他说我觉得你这件事情是不成熟，你晓得现在多危险，怎么怎么怎么，我说是的，我是知道危险，我说但是我们只要信向着神是对的，神必保守，我当时就这样宣告。他说了，牧师讲，他说我觉得你这个可以考，我说那你愿意不愿意呢？他说我们这样子吧，我们去祷告一个星期。当时时间对我来讲，如果我妈不是这边，我就会很快回来，对我很非常紧。我说好，我就当时就宣告了讲，我说信而顺服，我说就是祷告，因为一切要神就唯要靠祷告。我真的花一个星期就安静在神的面前，每天就祷告，夜里面起来也祷告，所以祷告神也给我真的给我在那个量，在夜里面给我看听到一个完整的，就比如说信息，我睡得好好的，听到一个完整的，非常完整的，很长时间一个讲道信息，没有看到一个眼睛里面梦的异象，就是耳边里面一直信息。等我醒来的时候，就是什么？我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活。当我听到这话的时候，突然间醒开了。我以为听到，一看是我睡在床上。我这时恍然大悟，我立刻就跪到地上，我就赞美敬拜神，我就感谢神。真的这段时间就让我真的知道赞美敬拜还有怎样信靠神这样过程。那既然不讲，后来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在一起会面的时候，他说好，我们现在这个事情你看怎么样，我说我觉得感动还是这样子。后来他说好，大家三个人一同以后就开始这样，就要场地。结果用场地的时候就说场地非常的难找，原来我都认为家里面有亲戚朋友在，他们有住惯的，有这些地方。结果他们一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都怕，因为当时有一个只要在中国有超过15人的聚会一定要上报，而且在这段时间。后来我说怎么办，那我们又再去聚会，说好，如果不行我们就分头，就每一家到家庭比较大的人，有20-30个人，就这样子。好，就这样子，在这个事情后来最后成就了。突然间我就又问神，神突然间就好像给我个感动，说有一个人跟你讲过他能帮你的呢。后来我立刻就打电话，真的他就帮我成就了一个地方，在一个餐馆里面，一个酒吧里面，在楼下一个北市门关起门来完完全全的有2-3百人好坐的地方。一看到这个地方，后来牧师说好，就用这块地方，当时就坐了地方，我就在那边暗暗的就为这个地方祝福祷告。后来成就事情就这样子，在快回国的前一个星期，这场布道会就成了。在这个你要经历了什么，就是一场布道会，神奇妙的，就是一当决定这件事情，再找一个星期以后，两个星期，这个是布道会全完，找个星期再花了2-3年时间，找这个地方找不到时决定这样，然后神开了这扇门，发现这个地最后决定了这个点，就3天时间，在这3天时间100多张的这个福音见证，沈伯伯给我的证件，每个人就到那个银啊这些东西全部出来，每一份赢了100分，然后诗歌赢了1本，诗歌还赢了很多，因为我带去的诗歌多，我说呀这个机会太少，但这些诗歌太好，基督恩有啊，野地的话好多好多的，我全部把它分，我说全部分，然后呢又花了呢很多很多的钱，买了每样买一本圣经，买这些诗歌本全部送给他，就一场布道会就这样子一下子讲。在这个布道会中我没有讲一句话，我说神啊，我说只要是你，荣耀你的名，一切荣耀你，人愿我冯建平完全的消失，愿你兴旺，就这样子一场布道会。但是我在那里面经历了神什么，这一场布道会里面正是从2点半讲好2点钟开始，结果呢因为人这个地点比较偏一点远一点，结果大概到2:20的时候开始了，在2点钟的时候2:10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进来，没有一个人进来，整个牧师就到我面前来就看到我呀，我说赵牧师，我说记住，我说相信神在，我说只要有一个人这场信息叫讲好，叫讲得好，只有一个人信主，就是你的，就是神的荣耀，也就是神大大的来祝福你。他说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就讲了这句话以后，刷过头来讲，人陆陆续续一下子进来，真是想不到90多个人来到这个会上。我一共在为这个在一个星期里面祷告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定下凡为所有想来的人就立下名单，每一个个名祷告，我就花了大概有160个人左右，结果来是超过100以上。来的人里面有各种层次的，有一直不是的老年人，有年轻人，有中年人，有老年人，这里面有各种层次的，有90多岁的老年人，20几岁的青年人，有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做官的，也有这个，也有普通的人。真的看到神在那里面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当耶稣基督的名报被告举，但真的福音被传出去的时候，圣灵在做工，这场信息的时候，男男女女哭下来，真的男男女女很多很多的人流泪，很多很多的人流泪，这是圣灵的作为。当后来绝知要命的时候，一看到一个个手举起来的时候，我真的泪流满下。我说耶稣，谢谢你，谢谢你， 你爱每一个世上的灵魂，因为你是救赎主。主耶稣，也求你更多的赐给我爱灵魂的心，到外面就是爱灵魂。这爱灵魂这个心，我真的是谢谢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首先真的有成人在这里，我看到陈雷大哥和英米大姐全然的摆上，也看到圣伯伯、圣伯母他们全家，也看到英伯母，他那样。原来圣伯伯告诉我，圣伯母告诉我，他说你知道英伯母吗？他有一次跟我谈话，他说你知道英伯母吗？英伯母是个非常传福音的，他说他不但传福音，而且他是个追踪的人。什么叫追踪？就是说他带了一个人信主，不仅仅是让他信主，而让他的生命的建立。后来我说，哎，一个人的生命信主仅仅是一个开始，而这个生命怎样能跟随耶稣，就是一个跟随，紧紧的跟随，紧紧的跟随。怎样跟？就是听神的话，就是一个单纯的心爱这位神。我求主用他的爱更多的吸引我，如果真的能快跑跟随他，在他里面，愿就像约翰说的，愿我笑，愿我衰微，愿神兴旺。以上真理，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于他。谢谢主。
那我们别聊，我讲两句吧。我在我们查经班，我向大家推荐了一本书，叫《赞美的大能》，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因为我看到那一本书，我觉得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就讲一个 point 吧。我想，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当我们生病啊，我们失业啊，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向神求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这个工作，主啊，求你医治我的疾病。所以当我们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大的信心在里面。有时候当我们成就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是不是神真的医治了我。所以它里面有个建议，就是说当你祷告的时候，赞美的祷告是最有大能的。所以首先比如说当你失业了，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啊，我感谢你，你把这个困难放在我的里面，就是说你让我失业了，你要我学一个功课，因为神会按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每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最先最有能力的祷告是赞美的祷告。当我们遭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发出那种赞美的祷告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神一定会成就。所以这就是我要讲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是在网上看到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把 email 给我，可以给你们。我觉得那本书真的很好，尤其是今天我们这个感恩聚会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最大的，就是说最有能力的祷告是赞美的祷告。
对不起啊，因为今天早上问他的三年的时候，他说我上来一讲话他心发慌，所以我不能讲话，因为我讲不清楚，对不对？那就感谢主。我现在还有时间吗？我还是讲一下。我是一个罪人，我不然我是一个罪人，我还是一个愚蠢的罪人。我本来是个愚蠢的罪人，我还是个蒙恩的愚蠢的罪人。谢谢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够我用的。我比我太太先信主两年，我是2003年感恩节的时候受洗的，所以我已经信主5年了。刚才王杰哥不是讲5年了，但我解释了我已经5年了。感谢主的，但是因为我说我愚蠢，我愚蠢哪年？我读圣经我都不懂。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心里面很火热，就是每次查经聚会我一定要去。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凡人到我面前来，如果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胜过爱我，凡是爱自己的妻子、父母、儿女、妻子胜过爱我的，不会做我的门徒。我想，我说我爱主，我要胜过爱我的太太。所以有一天我太太生病的时候，她说：“哎呀，王明了，今天晚上你就不去了，把我头很痛。”你看主的话，真的，我胜过我，当然我爱主耶稣，我肯定爱胜过爱你了，所以我不能不去。所以我是不是很愚蠢啊？对，这是一个，还有很多次是这样的嘛。还有，但是我太太不信主嘛，因为但是我听的见证就是说，信主以后什么都好了，哎，心里有平安了，这个房子卖出去了，工资涨了，这个病都医好了，凡是一切困难都没有了。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我说我身上怎么这么多困难呢？我找原因了，你不信主，要我信主了，你看我这么又不顺，就是你。说我有什么事情我都怪他，我说就是你不信嘛，是不是很愚蠢的？说这样的话，结果是什么呢？就家里面就天天吵架，像地狱一样。我信主了，天堂来了，结果反而成家成了地狱。 哎呀，主实在是怜悯我。说了那段时间我们一直吵架，一直吵架，一直这样，这很没有见证，不但不荣耀神，反而羞辱主的名。但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另外，这么多年过来了，但是特别是一段时间，我太太怀老三，因为她说这个她坚决不要，我说不行，那我信主了不能这个，因为这个诗篇127篇第3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的奖赏，所以我怎能不要呢？所以就为这个事情一吵很多架。但还有一个事情，但是就是说，但是还我不明白圣经啊，我也不明白，我很愚蠢嘛。就是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他不信主，我信了，我是不是该离婚呢？但是就是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啊，我没办法了，这玩意儿。只能这样忍了，继续又这样，就这样混了，反正就这样。但是我也读圣经，我也读圣经。所以我从新读到现在，我这5年了嘛。但是我最近开始读的，因为有时间啊，所以有时间，所以别要领。所以我也读圣经，但是不太明白，我断章取义，有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去理解。比如说，我对提摩太有一段圣经讲，就是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但是操练金钱凡事都有益处。那么怎么在教练挣钱呢？就是读经祷告，是不是？所以我天天读经祷告，而且我半一年能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起来读经就祷告。这样你能维持多久呢？所以我后来又害了一场，我又不锻炼身体，工作也辛苦。人家是我是钱少事多离家远，所以我工作很辛苦，很久，但他又很追求，最后的身体就垮下来了。所以我不明白圣经，我是个愚蠢的蒙恩的罪人，谢谢主。但是后来我慢慢的明白圣经了以后，我在想啊，神一光照我，就是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接受太太，我信主了反而还不能接受，那显然不对嘛，我信的不对。后来慢慢在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帮助下，特别但还有一其中发现很多事情不能一一讲了。另外发现神的带领，现在我们这个家庭我也没有什么，所以还我还是现在稍微好一点了。我知道有了神的和睦以后，家里面有什么事就好商量了，是这样的。但是对不起，今天他的时候因为我讲不清楚嘛，他说你不要去讲，他心里面可能又在发慌了，对不对？ Anyway， 我的一点就是，当然我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因为我出自什么的恩的，就是因为我但是有时候会带来骄傲。比如说我受了圣灵的洗以后，我就很骄傲，我就说我曾经我现在我读得懂了。我说好多人查经班的时候，你讲的某些地方你不是这样的，不应该这样理解。所以我就产生身体心里面产生论断，有不但有骄傲有论断，弟兄，因为我曾经主耶稣说你们不能论断人，那凡论断的必被论断。还有我现在我也没神灵光照，我没明白，我当我不愉快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犯罪了。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我比如说我工作很失败，我觉得心里面很幽闷了，我脸就拉长了嘛，回去就跟你很孩子们一看见我，但我他们也不高兴，这样就没有和睦的气氛。我现在我仔细分析，这里面就是什么呢？如果我不愉快的话，我这边有抱怨在里面，有恨，有怒气在里面，还有不顺服，只好有自己原罪在里面。感谢主，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常常学了不足的祷告，凡事谢恩。但因为原来我听见的喊都是什么好，但是不是这样的？因为神的话又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差人不能大过差他的人。其实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我们不但还有苦难，而且还有逼迫。因为世人逼迫了主，难道不会逼迫跟他的人吗？当然也会逼迫了。但是主的恩典是够用的，因为凡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特别是那些按他自己被杀的人，在有些时候我孩子生病要住院，本来我想是不是祷告就让他不就不去住院了，能够省过这个麻烦呢？我太太也很担心，但是祷告的时候还是生病。但是我叫我太太一块读那个罗马书第8章，从28节开始读到35节。我们知道没有什么会和因为凡事相互效力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自己被招的人，因为神若帮助，就是他说他原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下发他儿子的模样。他原先所知道的人，叫他们来，叫他们来的人，叫他们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 神若帮助我，谁能抵挡我呢？这个我们知道，没有人，没什么可以把我们或圣灵挨过去。谢谢主，因为主的恩典是够用。我就到听到这里。